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到出埃及记第14章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天的早晨，主啊，你透过出埃及记第14章来对我们说话。主，你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你是那位一路引领陪伴我们的神。主，也让我们在这一路上更认识你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也看见我们要透过这一章的圣经，看见主你奇妙的手正在帮助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对你的认识，对你的信心，每天多而又多的增长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出埃及记第14章。那这一章呢，我给它一个标题叫做走上出埃及的路。走上出埃及的路，我们知道当摩西跟亚伦领受神给他们的使命意向，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那透过了好几次来到法老面前，跟法老说容神的百姓去，好侍奉神。但是法老却不听，那神就降了十灾，到最后呢灭长子之灾就临到了埃及。整个埃及呢充满了哀嚎声，但是呢法老王这个时候就愿意柔软他的心，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开埃及。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就在这当中引领他们。神的手呢怎么引领以色列百姓呢？圣经里面在第13章里面说到，上帝在夜间有火柱光照他们，然后日间有云柱来带领他们，引导他们走前面的道路。就这样，摩西带领着60万的男丁甚至于还有包括老弱妇孺，大概总共超过200到300万的百姓，那一起要出埃及。这是一个阵容非常浩大的一个团队。那我们就来看到，那我们就好比我们认识主的之后呢，受洗归向耶稣之后我们也要走上出埃及的道路，要离开过去世界的生活，要进到神所应许我们之地。要怎么来经历它？我们来看首先呢，今天这段圣经我把它分为两大段。第一段呢，第一大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。第一节到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比哈西路前，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，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是做什么事呢？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长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车马匹车辆马兵和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害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，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、车辆、马兵上得荣耀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、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好，这段圣经其实是很精彩的，因为到了要过红海之前，整个情况，以色列人带着充满兴奋的心情，经过摩西，经过了10次跟法老对话，跟他要求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，而且不是只有男丁，也不是只有牲，也不是只有人出去而已，还要带着牲畜，甚至于当神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是带着埃及人的金银财物离开埃及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我相信如果我是当中的以色列人，我一定感到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开心。而且呢，当出埃及的时候有200-300万一起出去，哇，那个阵容是多么的浩大，也非常的荣耀。而且在这个路上还看到上帝有差派使者，白天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，在前方引导着整个队伍在行走。我相信在，如果我们参与在当中，一定感觉到神非常的荣耀。就像我们刚认识主的时候，刚受洗的时候，刚开始慕道的时候，就开始经历神，看到上帝的手，比如说抽了恩典卡，就看到，哇，上帝透过恩典卡来对我们说话，就知道说神在带领我们出埃及。但是在这一章呢，却有一个很特别的。首先呢，就是在第一节，在第二节的地方，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"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比哈西路前，密夺河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西分靠近海边安营。"首先，我们要知道神啊是跟人第一个啊，首先走上埃及的路，出埃及的道路啊。就等于是什么呢？第一大段给他一个标题，就是等于走上更认识神的路，走上更认识神的路。好，首先我们要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们知道神是跟人说话的神，特别是跟他亲近、服侍他的仆人，神是乐意把所有的策略、把所有的怎么样的方式，都乐意启示他的仆人的，而且神乐意分享他的智慧给人。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，神这里就启示了摩西一个策略，什么策略呢？就是吩咐以色列人要转回。诶，我们以色列人不是要浩浩荡荡要离开埃及吗？但是神怎么这时候要吩咐摩西说叫以色列人转回呢？反而要安营呢？好像我们要出埃及了，走到半路，诶，不往前走了，我们反而要绕一个弯，要 U-turn 回来，而且要在一个地方叫做比哈西路。比哈西路这个地方地名呢，有几个意思哦。它就是在，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在蒲草生长之处，代表很多的水，很多的草。那另外意思就是在山峡的口，所以它也是一个狭隘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地形比较好像一个关口的意思，这样的地方。在密夺就是在守望塔，在高塔的地方，跟海的中间，可见这个地方呢，应该一个地形非常狭小的地方，不太容易过的地方，而且要对着巴利喜分，靠近海边来安营。诶，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走啊走啊，上帝会突然吩咐以色列人要转回，而且还要安营？安营不就是停下来了吗？难道我们走到这里就好了吗？不是的，原来神是跟人说话的神，特别神是怎么样的神？他是全知、全智、全能的神。全知呢，上帝知道法老的心态。当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在埃及人、在法老身上得着荣耀，要让全地透过埃及人更认识他，包括摩西，包括以色列人。所以神是全知的神，甚至于神知道，当他让以色列人调转回来安营在比哈西路的时候，这个法老第三节他心里会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原来上帝知道法老的心态，也知道法老每一个心里面的意念，他是全知的神，他知道如何在法老身上得荣耀，他也知道法老的心态，当他发现百姓都离开他的时候，法老会改变心意的，他不会那么快就让以色列百姓就释放的 就好像上帝知道，当我们离开了黑暗的国度，进到神的国度的时候，魔鬼撒旦不会那么容易的，他会透过各样的方式来让我们在陷在他的网络当中，甚至于将我们再次掳掠回到他的国度里面。所以，神的百姓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神，就是因为神是全知的，他是全智的。什么叫全智？他是有智慧、有策略、有谋略，而且有全备的安排的。他知道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引诱敌人，并且保护、拯救他的百姓，使他的百姓经历他的得胜。我们就看到，神在这个时候透过摩西，要以色列百姓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，路径上的调整，以至于呢，神其实是要预备接下来要在埃及人法老的身上得着更大的荣耀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，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了心，说，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哇，这里就讲到法老，第五节到第九节就讲到什么，讲到法老的心。刚刚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认识我们这位神，走上认识我们这位神的道路。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？他是全知的神，他是全智的神，他也是全能的神。他在法老身上可以得着荣耀，上帝可以完全胜过魔鬼撒旦的诡计的。好，那第五节到第九节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原来仇敌的心是怎么样的心？我们来看到，原来法老的埃及王，他的心，当他听到百姓逃跑，就好像魔鬼撒旦听到，哇，我们这些人台中市民都信耶稣啦，哇，你想想看，魔鬼撒旦跟这些差役啊，他的这些小喽啰，哦，这些邪灵会有怎么样的心呢？肯定他们说，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呢？那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？哦，原来这也告诉我们，魔鬼撒旦啊，埃及王法老，他是一个很容易健忘的人，哦，他是要继续辖制人的人，就像魔鬼撒旦一样，是要继续辖制人的人。当他发现他的利益损失的时候，他要再次夺回那个利益，他是会为了他的利益改变心意的，他的心非常的刚硬，他要继续来辖制人，所以甚至于他后来发动了600辆特选的车子，以及埃及所有的车，甚至于把全国上下埃及的兵马全部都调派，为了要把以色列人抓回来。哦，这是我们知道的，仇敌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这些被神拯救的百姓的。哦，所以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也许当我们在信主之后，你发现受洗之后，怎么开始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的顺利呢？甚至有时候会经历到仇敌的反扑呢？其实这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走上认识神的道路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埃及王法老，他一个特质是什么？就是他很容易健忘。健忘什么呢？他忘记为什么他当初要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去旷野敬拜神。他忘记了，他忘记他经历了埃及的十灾，经历了这十灾，甚至于经历了丧子之痛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哇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，一个自己为王的人，很容易忘记上帝的管教。好，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了。哦，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就看到下一段，第十节呢到第十二节，当埃及的这一切的马兵呢，不断的来追赶，哦，甚至于第八节这里就讲到，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的。这里讲到昂然无惧地出埃及，其实是讲到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是在上帝伸出来的手的时候，是上帝高举他的手的来帮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，所以百姓坦然无惧，昂首无惧地离开埃及。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一开始是相当的勇敢的，因为看到神在他们身，在埃及法老身上的工作。但是呢，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这里就看到，当埃及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、军兵追上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来看第十节，他说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 以色列人举目看见，把举目看见圈起来。埃及人赶来，就剩惧怕，惧怕圈起来，求向耶和华哀求。原来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刚出去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是充满的勇敢的，是没有惧怕的。但是呢，当他们遇到法老来追赶他们的时候，而且看见法老带着埃及的军兵追上了，他们里面对法老是充满的恐惧，对法老充满的恐惧、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害怕被抓回去怎么办？搞不好不会被抓回去了，就直接被屠杀在这个海边。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恐惧。哦，这其实是告诉我们，哇，原来我们得救真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啊，不是我们这个人很有勇气，哇，很有能力，或者很有智慧，或者很有胆识，很有平安，这都不是的，而是真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的才有信心才能够被建立起来。这也其实也跟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可能刚信主的时候，哇，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奇妙的作为，好开心啊！可是当受洗完了之后，哎，怎么突然风浪来啦？哇，环境有一点变动啦，或者是呢，有一点遇到仇敌反扑啦，我们会害怕。哦，其实告诉我们，显明我们心里面的状态是什么，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走上更认识神的道路。好。我们看到，但是呢，身为领袖的摩西呢，就不一样了。好，身为领袖的摩西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看摩西这时候，摩西这时候呢，他就哇，很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害怕的时候，他们就哀求，他们就对摩西说：“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”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不仅心里面对法老充满了恐惧，而且呢，他们呢对埃及充满了怀念。哦，当他们害怕的时候，里面就开始怀念埃及，而且甚至于说呢，哦，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原来百姓啊，对摩西充满了抱怨，对摩西充满了怨言。哇，你不要来去打扰我们的生活，在埃及虽然当奴隶，起码还可以活着，但是你带我们来旷野，法老就要拿刀啊，兴起刀兵来追杀我们了，我们活不了了。他们充满了害怕，也充满了怀念，因为怀念在埃及日子还过得好好的啊。哦，甚至于后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了旷野地，在那边绕的时候，怀念埃及的葱啊、韭菜啊、大蒜啊，怀念这些锅边的这些火锅啊，哦，我就看到，哇，原来百姓对埃及是充满怀念的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受洗归向耶稣之后，不要再回头了，不要再怀念过去那些属世的了，甚至于不要再怀念在最终之乐，在那里打转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是出不去的，这样子呢是。好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啊，我们的生命对神的认识真的很有限，我们真的不认识这位爱我们、要拯救我们到底的上帝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时候摩西的反应是什么？摩西真的很不一样，跟当初在神呼召他的时候，甚至于当初他刚回到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跟他说啊，你其实不是在救我们，你是害我们加重法老对我们的劳苦啊，对我们的劳动的这些重担。摩西就马上充满了灰心，充满了沮丧，充满了难过。他就跟神抱怨说：“上帝啊，你看我一点也不能拯救这以色列百姓。”但是你看到摩西在第13节，他这里已经成熟了，经过10次的跟法老的对峙，跟法老要求，甚至于经历神在法老身埃及的神迹，摩西对神的信心是跟以色列百姓不一样的。我要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像领袖、像摩西这样的领袖。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都要越来越认识神，以至于我们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多。看摩西的信心，他是什么呢？他对百姓说：“他说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”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摩西知道 当他刚被上帝呼召出来，要到法老面前的时候，他心里充满了惧怕，不仅对法老惧怕，对以色列百姓也充满了惧怕，因为他生怕自己不能拯救他们，甚至于怕自己的软弱，怕自己过去会影响到上帝所要做的事情。但是经过10次上帝的神迹奇事的时候，摩西跟上帝不断的合作，不断的跟上帝同行，他就知道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只管站住，只管安静，只管等候，只管站稳。站稳做什么呢？要看神今天所要施行的救恩。神，所以我们看到摩西，他成为什么样的领袖呢？他成为对百姓充满鼓励的领袖。他不是责备百姓说，你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呢？不是的，他说不要怕，只管站住，要看神所要做的救恩。再来，他对神充满的信心，他知道神是那位经过10次的神，神是那位信实的神。神说要拯救他们出埃及，他们一定出得去的，不会死在半路上的。并且呢，我们就看到摩西呢，认识到这位上帝是对明天充满盼望的领袖。他说，今天你们要看神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，因为埃及人今天只有看得到而已，明天就再也看不到了。哇，他真的是对神充满的认识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像摩西这样的领袖。他说什么呢？他对神的信心是，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不要再发怨言了，也不要再抱怨了，开口，安静我们的心，等候神，神必要为我们征战。神是在这里，神向我们显明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带着天使天军征战的神。然后呢？但是我们就看到，摩西虽然跟百姓这样讲，但是其实他有没有软弱啊？其实也是有啊。第15到18节啊，我们就看到神啊是怎么样的神。摩西所呼求的这位上帝，他是那位在绝境的时候开路的神。特别是我们来看到神怎么对摩西说的。神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吧。”哇，我们就看到，原来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不是哀求的时候了。哀求是祷告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绝境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绝处的时候，除了要站住，除了要看神的作为之外呢，另外一件事就是继续做神要我们往前走的方向。所以神说，你吩咐以色列百姓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你会说，主啊，前面没有路了，前面就是红海了，后面就是追兵了，要往哪里走？但是主对我们说，往前走，就是往离开埃及的方向走，不要再回头看埃及了。埃及的那些坟墓，那些的韭菜，没有什么好留念的。我要带你们去的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要往前走，不要害怕，不用再哀求了，不要好可怜的样子。摩西，现在你要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哇，如果我是摩西，看到听到神对我这样讲，我们有多少人有信心说，我们把手举起来，然后向海举杖，水分开，哇，水就真的分开呢？我想我们的信心真的很有限。但是鼓励弟兄姐妹，特别是领袖们，我们来跟随神，我们要常常经历神，纪念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些的恩典，这些的神迹。因为他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，他是那位信实的神，他的神迹是要印证他对我们所说的应许，他的神迹是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。所以让我们透过这些幸福小组的经历也好，在牧养的经历也好，甚至于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神的这些经历也好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更多，以至于在像摩西这个关键的时刻，真的是在绝境的时候，前面是海，后面有追兵，当神要我们往前的时候，把手举起来，向海伸杖，水是分开了，我们就要走那个没有人能走的路，就是海中走干地。感谢神，神呢，他要继续帮助我们，好在我们身上得荣，好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而且在仇敌的身上得荣耀。我们看到神要在埃及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埃及人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 车辆马鞭上得荣耀，而且呢，神要最终的荣耀是为了一个目的。神说，我要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鞭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感谢神，这是绝处是彰显神荣耀的时候。鼓励各位弟兄姐妹，特别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遇到绝处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再哀求，可以哀求，但是当神要我们勇敢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再回头看了，因为就算前面看起来没有路，但神要为你我开路，以至于他得着荣耀，并且我们更认识他，走上认识神的道路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段，从第19节到28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昼夜两下不得相近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做了成员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成根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人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。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和马兵。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，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成员强援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段，这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好，走上经历神的路。我们不仅要走上认识神的路，走上出埃及的路，其实就是走上认识神的路。我们更要走上经历神的路，否则我们的信仰只会停留在于知识，只会停留在圣经的书本上面而已，或者是别人的见证而已。我们没有办法经历，就像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可能是看了摩西，哇，可以行这些神迹，但是他们跟神之间的连结却是那么的有限。直到这一次，他们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关卡，就是遇到了红海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埃及法老王带来的600辆的以上的这些战车马兵，要来追杀他们。以色列人开始要经历到神极大的作为。我们来看到，好，这一段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到，当以色列人，我们看到当神说要得荣耀的时候，要让人认识他是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，他是完全的保护他百姓的神，神的手，神就出手了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看到上帝的使者呢，就转到以色列百姓的后边，然后呢，云柱呢，也转到以色列营的后边，这是神对他百姓做的一个保护。什么保护呢？我们看到这里第21节，这里20节，这里讲到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昼夜两下不得相近，代表神将他的百姓，属神的百姓以及属法老的百姓，法老的军兵完全分别出来，透过这个云柱把他们分别出来，一边是黑暗的，一边是发光，象征神的国度，一边是发光的，充满荣耀，有神的同在，神的保守，另一边呢，黑暗的国度，完全没有，哦，完全是黑暗的。好，是属法老的，是属仇敌撒旦的。好，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使用他的大东风，神完全的开路。我们看到在这边，神叫摩西向海来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 海就成了干地。哇，这里有科学家，他们就真的做了一个实验，哦，他们就模拟这样的一个环境，然后真的用风这样来吹，真的可以经历到海水这样一夜就退去的。哦，所以哇，但是呢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神迹啊！哦，那以色列人呢就能够走下海中，走这干地，而且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垣，神完全的保护，神完全的开路，神在海中为他的百姓透过摩西举杖，风成为神的仆役，为神的百姓来开路，水成海水呢成为神百姓的墙垣，在成为在海里面的墙垣，为以色列百姓来开路。各位啊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信靠神，当我们走上这经历神的道路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到连神的使者、连大自然，甚至于连环境都要为你来开路。也许刚起初你看到环境是没有路的，但是当我们举起杖，有没有？你看到把21节这里画起来，摩西向海伸杖，这个杖是什么杖？是神的杖。不是一般的杖，这个杖都预表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就是神赐的权柄，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的时候，在各样逆境的环境当中，就可以看到神来晓，神的仆役，神的使者，神开环境的路，来为人来效力，为他的百姓来效力。记得，神为跟他立约的百姓效力，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如果不是神的百姓呢？如果是这些属仇敌的呢？甚至于是这些魔鬼撒旦的这些差役呢？这些邪灵呢？来攻击呢？那我们来看神怎么对埃及人的。首先22节这里说，23节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都下到海中。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辆脱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至于埃及人说：“我们从耶和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”神在这里显出他是那位为他百姓征战的神。我们看以色列百姓手无寸铁，虽然称为军队，但是他们真的有剑吗？他们真的有刀吗？真的有枪吗？可能他们最多的武器就是农具而已。所以以色列百姓真的很难成为一个有武装的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当神的百姓不是因为有这些物质上面看得到的武装，就像法老拥有的600辆特选的战车，还有这些马匹，神看的不是这些，这些都不是神使用的武器，神使用的武器是他的仆役，就他的使者，他所创造的这一切。你看神，他从云火柱中彰显，混乱敌军，连仇敌看到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，仇敌的心都消化了，仇敌的军兵都混乱的。又而且仇敌的车轮呢，就算他们有再高科技的马车，当时埃及人的马车是相当先进的。神又使他们的马车、他们的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。你想想看，再怎么样的高科技，在神的面前都成为废铁。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短片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跟 ISIS 要来进攻他们的时候，在加沙，好像在一个以色列北边的一个地方，戈兰高地的地方。然后呢，ISIS 要来偷袭他们，要来攻击以色列军队的时候，就看到神就在那个边界的上空兴起了一个云柱，将整个 ISIS 的视线全部都挡住了。各位啊，那个是神的仆役，神的使者，也是神的军队。神会兴起大自然来效力，就像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所看见的。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为以色列百姓攻击埃及人。当我们敬畏神、跟随神，走上经历神迹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来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经历到神是那位行神迹、保护、拯救他百姓的神。阿们。我们看到2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人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、马兵身上。”我们看到 刚刚我们看到神完全的攻击，现在我们要看到神完全的审判。神叫摩西向海伸杖，就要淹灭整个敌军。当摩西一伸杖，天一亮，海水就复原了。哇，你想想看，多么壮观，多么恐怖的一个场景，好像大海啸一样。埃及人在海里面，以色列人已经陆续的离开了红海，走到对岸去了。但是埃及的追兵正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神彰显他的荣耀，他们的轮子又绕链，哇，走得很不顺。开始看到神的荣耀，就想要逃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天一亮，海水就开始回流起来了。哇，圣经怎么讲的？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。就是使他们摇动，他们就在海中没有办法站稳，因为海水的力量太强了，全军覆没。我们看到神完全歼灭我们的仇敌。当我们依靠神、跟随神的时候，神要在我们的仇敌身上彰显他的荣耀。但是29节，这么大的神迹，这么大的救恩，这么大的审判对埃及人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，但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这个当中经历到了十分的平安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，做了成员强援。这一段圣经出现了第二次，原来神是这么样完全的保护他的百姓，完全的引导他的百姓，让他的百姓走过的都是干地耶，没有水，所以在旁边变成墙一样，没有办法淹没他们。当那日耶和华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就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。这是多么大的救恩！昔日的追兵今日死在海边。当我相信，如果我是以色列人，我会相当的感动，流下感动的眼泪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做了那么奇妙的救恩，这么大奇妙的工作，以至于呢，我们对神产生了极大的敬畏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仆人摩西。弟兄姐妹，神的神迹是让我们对他产生敬畏，就像初代教会一样，他们听使徒所教训的，看见使徒所行的神迹，他们的心就产生敬畏神的心。敬畏叫 fear， 对神的惧怕，但是却对，因为知道不要得罪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透过经历神更认识神，而且就能够对他产生更大的信心。因为在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，还有在旷野我们要学习的功课，要来敬畏神、敬拜神。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走上出埃及的道路，走上更认识神的道路，并且不仅在知识上更认识神，我们要在生活当中、在步道当中更多经历神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走上这条出埃及的道路。我们知道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走上的，而是主你的恩典、耶稣基督你的宝血、你十字架的大能在前方引导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国度，让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辖制压制，以至于我们经过了红海，就好像经过了洗礼一样，我们经历了主啊，你的拯救，经历到与主同死、同葬、同复活的大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好让我们经历这一切，为了要叫我们更认识你，以至于我们对你的信心就一天一天的加增，以至于我们像摩西一样，越服侍越认识你，越服侍越信靠你，越服侍就更多的彰显你的荣耀。谢谢主，求你使用丰富教会，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